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下第十三章。我相信在十三章以后，你已经接下去从十一十二可以看到说大卫他的生命开始已经走下坡了。我们知道说在第十一章十二章的时候，大卫他这个犯了奸淫跟这个拔示巴，而且他又把他的先生乌利亚给杀了从此我想他就开始走下坡。所以在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主角不再是大卫了，主角变成大卫的儿子亚撒龙那亚撒龙这件事情在整个大卫跟他的家庭当中这个神很奇妙，就在这个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功课，也是让这个大卫学习功课。但是在这个当中有很多的配角，其中包括他玛，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暗嫩那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一起来看到说，其实真正的主角是谁，是这个亚撒龙那这个连大卫都是一个配角而已那我们看见说整个事情当中这个上帝要借着这个撒母耳下十三章来描述说亚撒龙这个人他的情形好不好。所以我们从第十三章撒母耳下十三章一开始，他说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儿子亚撒龙，他说他有一个美貌的妹妹，他的名字叫做他玛，然后大卫的儿子还有一个叫暗嫩的，那爱着这个他玛那还没有开始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这个暗嫩其实是这个亚撒龙的这个大儿子那亚撒龙是这个大卫的第三个儿子，那大卫的第二个儿子这个圣经上面没有记载太多他关于他的事情有可能他已经这个不在了，或者是有任何的可能都有。不过最主要就是今天要告诉我们说，当时大卫开始走下坡的时候那个暗嫩其实他有可能接续这个大卫成为这个以色列的君王这样子就是好像传给儿子一样但是这时候他第三个儿子亚撒龙这个中间跟大的中间就有一点点这个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在哪里？暗嫩这个人他基本上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基本上他就开始暗恋这个他的妹妹叫做他玛事实上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办法看到，其实他们是同父异母的他们是同父异母的所以他开始这个暗恋他的妹妹然后他开始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忧急成病，爱到一个程度这个心里很忧伤，爱到一个程度心里忧伤，后来就生病了那他玛还是个处女，暗嫩以为难向他行事，就是告诉我们说很难去跟他发生关系这样子。他虽然他很爱他，这时候暗嫩他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他是大卫长兄这个示米亚的儿子，意思是就是说这个好像是他的这个表哥堂哥一样约拿达。那约拿达这个人他说为人极其狡猾，我们来看看说他怎么狡猾。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看到，其实暗嫩就是说专门结交这个不好的朋友所以他就这个约拿达就跟他讲说我告诉你我们来装病好了，就假装生病所以他就假装生病，然后叫他父亲来看你，然后他就对他父亲求说叫我的妹妹请他父亲叫他的妹妹来看他。这时候在第七节的地方，大卫就打发人到宫里面去对他玛说，你往你哥哥的屋子里面去。然后到了那个地方，他又跟他讲说你帮我做饼然后他又用各种办法叫众人离开他。当众人离开他了以后，然后他玛把所做的饼拿进卧房要给这个暗嫩的时候，暗嫩这时候就把他拉住，然后就跟他说你跟我一起睡觉吧这时候拉玛就跟他说你不要玷污我这个在以色列人当中不能行这样的事，你玷污了我如何掩盖我的羞耻呢？他说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妄的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你，让我来归你。其实这时候并不是讲说大卫就会说如果你来求我的话，大卫就把 女儿啊，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说，当时他急中生智啊，这个塔玛就这么说啊。不过没有关系，重要的是在第14节的地方啊，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此他力大就玷污了他与他同房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暗嫩这个人哈、啊，他就力量比较大嘛，他就把他给玷污了哈。然后是后来告诉我们说，随后暗嫩极其恨他。哇，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本来是什么？本来是爱他，爱到想要跟他上床，等到又用欺骗的方式把他骗过来，然后把他玷污了以后，哈、啊，然后就什么？就开始恨他了。他说，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可见这个人看起来是好像野兽一样啊啊，禽兽都不如。不过这种事情，我相信今天到处都可以发生哈，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哈，哦，口口声声说啊、哦、爱这个女的，爱这个女的，虽然还没有结婚，但是就跟她同房了啊，但是跟她同房以后，她就不要了啊，她开始就把她甩掉了。事实上，圣经也是这么跟我们说这个暗嫩，他就对她说，你起来去吧。这个塔玛说，你不要这样子了，你赶我去，这罪比你刚才所做的哈、啊、更重，意思就是说你把我玷污了，你又把我赶走啊，你的罪加一等。啊，所以塔玛这时候暗嫩就不肯听塔玛的话，就叫人家来啊，就把他赶出去了，就把门关上了。他说那时候在18节，那时候塔玛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嫁的公主都是这样子的，他就把彩衣撕碎啊，他把他赶出去了以后，好、啊，他就坐在一面走一面怎么哭喊。然后他的兄弟啊，这时候这个亚沙龙就出现了哈，所以你看哈，这个时候亚沙龙出现哈，亚沙龙怎么说呢？他说：“莫非你哥哥暗嫩跟你亲近了吗？”他说：“哈，你暂且不要发声。”这句话就有点点让人家纳闷了，对不对？照理说你应该是什么仗义直侠，说：“哎，这个暗嫩跟你发生关系是，我们去找他算账啊。”但是这时候他并没有这么，他说：“暂且你不要作声。”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亚沙龙其实是要把暗嫩给杀掉，因为他好不容易逮到这个机会。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暗嫩是什么？是长子嘛，那第二的从来没写过啊，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就是亚沙龙。所以亚沙龙一定要把暗嫩给他干掉，他才能够做什么？接下去做王。所以亚沙龙是个有存心的，那他听到自己的妹妹被他玷污了以后，他说嘘，你不要讲话，让我来处理就好。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啊，可见他最主要的目的，他是要什么？他是要把这个啊暗嫩给杀掉。这时候塔玛就孤孤单单住在他胞兄家里啊，就是亚沙龙的家里。那这时候大卫听见了，他听见了这事，他就发怒啊。他发怒了以后，这个啊这个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哎，这句话很奇妙哈、啊。我先讲说大卫王听见了这事就甚发怒哈，你看哈，圣经上面就记载这么一句话而已啊。大卫是做什么？做父亲的，哪有说做父亲的听到说自己的大儿子暗嫩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他妹妹，给他这个啊这个羞辱了以后，他只有发怒，但是他却没有什么，却没有做任何的什么处罚，也没有来处罚他的这个啊、这个啊暗嫩哈、啊。那这时候这个亚沙龙哈、啊，他说什么？他说并不和他哥哥暗嫩说好说歹。什么叫做说好说歹？就是说也没有说好话，也没有说坏话啊。就是说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亚沙龙对暗嫩去欺负他妹妹这件事，他不予置评啊。就说好话也不说，坏话也不说，意思是说好吧，你等着看吧，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看我哪一年要，看我什么时候要来对付你啊！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啊、他的哥他没有向暗嫩说好说歹，然后因为什么暗嫩玷污他的妹妹塔玛，所以亚沙龙什么恨恶他。亚沙龙这时候想，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这个谁，把这个暗嫩给杀了啊！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哈、啊，第23节，啊，他说过了两年，哇，可见这个亚沙龙哈、啊，说实在，亚沙龙是一个很深沉的人，所以深沉的人他心中想的一些诡计，没有人知道。我说为什么说他是深沉的人？因为他什么？他连他哥哥都不跟他什么说的，就是说不说好说歹的，就是说我不跟你说，这个好话坏话我都不跟你说的，都是隐藏在什么？ 隐藏在心里面的。这种人哈、啊、很恐怖、啊，这个人很恐怖，所以他就在等，等了两年以后啊、哦，他有时候有一天，他就在这个怎么讲割羊毛的时候，哎，他这时候他就告诉这个啊这个仆人，他说他对亚沙龙这个仆人就这个对亚沙龙说，我儿啊，我们必不都去啊，对不起，这个啊、亚沙龙就去请他的哥啊。这个爸爸就是这个大卫到那个地方来，那个这个大卫就说，我们必不都去，恐怕能使你什么这个耗费太多，他就是要请他去什么一个好像一个宴席这样子哈啊，然后这个亚沙龙再三的请求啊，大卫仍然不去，只为他祝福而已。这个亚沙龙就说，王如果你不去的话，你看他说求王许我哥哥暗嫩同去，你看他还特别什么特别指明啊啊，说爸爸，你如果不来的话哈，你一定要把那个暗嫩叫来。其实他不在乎其他的儿子，这个啊、大卫的儿子就是他的弟兄来，他最主要就是说只要我的什么那个暗嫩来，因为他要把暗嫩给杀了啊，所以他就哦，这个大卫就他再三请求，大卫就说好吧，暗嫩你们这些小孩子通通去吧。然后我们看这个第28节，亚沙龙吩咐人说，你们注意看那个暗嫩，等他在酒宴当中喝酒很畅快的时候哈、啊，那我告诉你们，就是你们去把暗嫩给杀了。接下来他跟他说什么，你们杀他的时候不要惧怕，因为这不是我吩咐你做的吗？他说你们只要什么，只要壮胆奋勇，就亚沙龙的仆人就把他给什么，把他给杀了。给他杀了以后，这时候风声就传回到什么大卫这个地方。哎，风声是传的什么，不止杀一个人，是什么，大卫所有的众子都被杀掉了。哇，这下子大卫就什么，大卫就这个听到这句话，他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这时候王就起来撕裂衣服，哇，大家很会撕裂衣服哈、啊，躺在地上，然后就开始痛哭流涕啊。这时候这个奸诈的约拿达又出现了，你看这个约拿达好厉害，约拿达又出现了，他告诉这个大卫说什么，他说你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被杀了，他说什么，他说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自从暗嫩玷污了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一天开始，亚沙龙就定义杀暗嫩了。可见这个约拿达哈、啊，他做两面人呐、啊，他一方面告诉这个暗嫩啊，说你假装生病啊，然后去把他玛给骗了，对不对？然后同时他也知道什么，亚沙龙老早就定义想要杀这个什么暗嫩，所以他在中间哈、啊，哦，他很厉害，他玩这个两面手法啊。然后他知道，哎，他又不告诉什么，又不告诉这个啊、大卫啊。然后他接下去他说，现在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你这句话是不是曾经刚才几分钟前听过？记不记得当那个他玛被玷污的时候啊，那个亚沙龙不是讲一句话吗？他说哎，你被玷污了哈，没关系没关系，你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意思就是说亚沙龙想要去替他报仇，告诉这个他玛说你不要出声，一切包在我的手上。这时候这个约拿达也是讲一样的话，他说我主我王，你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然后这时候他就告诉他说，你不要以为你的众子就死了，因为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这时候亚沙龙就听到这个话，他就什么，他就跑了，因为大卫这个已经知道说亚沙龙杀了这个啊暗嫩。那接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啊、这个亚沙龙就逃到一个地方去了哈，然后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啊。我们知道说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为哪一个儿子悲哀呢？当然是为亚沙龙悲哀。哎，因为什么？因为他心中大卫所想的所爱的啊，当时他心目中，我在猜他大概是比较喜欢亚沙龙啊。所以我们再回去看呢、啊、当这个暗嫩哈、啊、欺负了他的妹妹他玛的时候哈、啊，大卫听见这事只有发怒，他又没有采取什么处罚的行动。所以到最后等到亚沙龙逃跑的时候，大卫天天为亚沙龙悲哀。因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想，他这个小孩子跑走了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你看第38节啊，最后他说亚沙龙逃到基述那里，在那边住了三年啊。然后什么，暗嫩死了以后，大卫得了安慰。可见哈、啊、你看儿子死了啊，他 心中得了安慰，最主要他心里切切想念谁？想念亚撒龙啊。所以大卫心中所想的是亚撒龙，难怪你可以看到说，当时暗嫩这个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听见这事就发怒，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啊。所以今天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我把故事现在花几分钟的时间讲完了。我们来看看说，这第十三章，其实第十三章哈，让我们看到说，这是圣经上面哈一段哈非常污秽的一段经文呐、啊，哈、啊，污秽到一个程度什么？因为什么？这个两个兄弟哈、啊。互相残杀，而且这个哥哥又去玷污了自己的妹妹，然后父亲又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中间又牵进了一个堂哥啊，叫做这个啊约拿达，做一个非常狡猾的事情，所以整件事情哈、啊、非常的恐怖啊。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看说他圣经这么恐怖的事情为什么要写在圣经上面，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啊，不过还没有看到这个之前，我们先回头来看一下，说这个啊、暗嫩呐 啊，其实哈、啊，你看看他哈 啊，如果你有笔画，你给他画起来。他第二节的地方他说暗嫩爱谁？爱他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哈、啊，暗嫩就什么骗了他嘛，对不对？把他骗到房间里面去，然后暗嫩就什么就这个什么用这个力量大力的这个玷污。这个他嘛，然后后来他这个暗嫩就恨了这个他嘛，然后就把他赶出去了。这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从第二节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哈、啊，这个暗嫩他是什么？他有肉体的欲望，啊，然后从第三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又交到坏朋友，交到谁？就是约拿达，对不对？然后看到第六节的地方，啊，他不择手段，啊，他用欺骗的方式假装生病。然后叫大卫去打发，记不记得我们上礼拜讲到大卫啊，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打发打发，差派人出去，对不对啊？所以大卫这时候就被利用了哈啊。然后后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在第十四节的地方啊，大卫是用什么？用这个暴力啊，把他嘛给强暴了啊。然后第十五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我们常常讲的这种叫什么始乱终弃了啊。然后第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大卫哈、啊、姑息啊啊，大卫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啊啊。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那圣经上面为什么会把这样子污秽的东西写在圣经上面，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呢？其实第一点啊，我就跟大家分享，其实第一点哈、啊、最主要就是延续刚才十二章跟十一章啊，十二章跟十一章我们要不要翻一下，在啊看到这个啊在第十二章的地方，我们看一下十二章。我们知道大卫当时哈、啊、是已经犯下了滔天大罪，对不对啊？但是照理说哈、啊、应该是要被处死的啊，但是因为神赦免他，神怜悯他，但是神怜悯他，神也知道说，哈、啊，为了不要让这个啊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记不记得在第十四节十二章第十四节的时候啊，所以神一定要什么管教这个大卫。那神一方面赦免，另外一方面要管教。神要怎么样管教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十二章啊，神给他管教有三个地方哈啊，十二章的第九节、第十节哈、啊、，OK， 他告诉他神要怎么管教呢？第一个就是说啊，我们不过这边啊前面一章有写十一章，第一个是什么？你生的儿子要死掉，对不对？第一个，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要死掉。那第二个呢？啊，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刀剑永远不离开你的家。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个就是说，你娶了别人的妻子，你玷污了别人的妻子啊，也就是拔示巴，将来哈、啊、你也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你要看到你的妻子哈、啊、被人家玷污啊。这三个东西是神对他的处罚啊，管教。所以第一个管教已经什么，已经实现了嘛，对不对？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啊，在第十一章，对不起，在第十一章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死了嘛啊。然后第二个事情啊，就是什么，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十三章开始就是要什么应验这件事情，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就是让我们看见哈、啊、这个 亚沙龙把这个谁给杀了，把暗嫩给杀了。好，所以这件事情对大卫讲起来，说实在是什么，是同样的东西的翻版嘛，啊，同样的东西翻版。因为这个以前都是什么，这个啊，这个做大卫的，这个做父亲的，他以前干过的这个好的勾当，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一样画葫芦，照样学，好不好啊？所以我们来看到说，当时哈，大卫在这个啊，这个爱拔示巴的时候哈，跟人家犯奸淫的时候哈，后来又把这个啊，这个啊，他的先生给杀掉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暗嫩啊，这个啊亚沙龙啊，他们都是已经长大了，年轻人了，都看得到，所以他们以后就一样画葫芦，照样做哈。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在第十三章开始就要发生了啊，因为兄弟相杀。第二个也让我们看到说，因为大卫以前的坏的榜样，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贪恋人家的太太，把人家的乌西那个这个乌西啊，他的先生，他的丈夫给他杀了哈，这个乌利亚给杀了哈。所以这件事情，你看，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在性的方面跌倒，一个是什么，在杀人的方面跌倒。所以你看这个这两件事情哈，在性的方面跌倒是发生在谁的身上？暗嫩，有没有？暗嫩去强奸他的妹妹。然后在凶杀的地方是发生在谁身上？发生在亚沙龙，因为亚沙龙就把暗嫩给杀了。所以这两个东西都是因为大卫有个坏榜样。 OK， 好。然后第三个原因，圣经上为什么要把它记载这么事情发生在这里，最主要是让我们看到哈，这个这个暗嫩跟亚沙龙他们两个，其实他们两个是王室里面的好像王子一样，照理讲啊，他们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要好好的学习，以后可以做这个什么，这个以色列的王。但是这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啊，警告我们哈，有权有势的人啊，要小心啊，不要啊，这个在性方面还有在财色方面哈，这个啊，去杀了人哈。然后第三点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能够学习，警告我们哈，我们能够警醒。然后第四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就是说哈，也让以色列的百姓看到说，神在这个时候让他们排除一位不适当的领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十一章的看的时候，大卫本来想建殿，神跟他讲说什么，以后谁要帮你建殿，帮他建殿，所罗门王，对不对？当时所罗门王还很小了啊，所以在13、14这些你都看不到所罗门这句话。甚至于顺便给大家提一下哈，所罗门王在这个啊撒母耳记哈，只有在第十一章提过哈，对不起，12章哈，就是说啊耶和华喜爱他，从此所罗门王在这个撒母耳记就不再提了，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列王记才提。因为所罗门在接下来就是要记载什么，在撒母耳记下13章以后啊，都是在记载什么，大卫失败的光景啊，跟所罗门王没有关系啊。还有另外一点啊，你可以看到13章、14章、15章，他几乎都没有提到谁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哈，当一个人当大卫在这个拔示巴的事情失败了以后，从此他在这个地方不再提耶和华的名字，意思说他也不再祷告了啦，哈，家里乱得一团糟哈，不再求问神了啦，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时候哈，这个第四个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他排除，替以色列的百姓排除一位不适当的领袖，因为神已经拣选了所罗门王，对不对？哈，所以在这个事情上面，让我们看见这个大卫哈，说实在是什么？他过去事情的翻版哈，他过去事情的翻版哈。然后我们继续看啊，这个大卫没有处置暗嫩，哈，你看看，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经上面只有记载在第13章21节，他说大卫听见这事，就甚发怒。很多人就说发怒有什么关系？发怒有仇，无济于事嘛。对不对？他既不处置这个暗嫩，而且也不去安慰他嘛。有这种做父亲的啊，弟兄姐妹，如果做父亲的家里自己的女儿被人家玷污了，你至少也要去跟他说什么，安慰他，对不对？然后 他没有去安慰他，反而让这个亚撒龙有机会去把他的儿这个暗嫩大儿子给杀了。因为亚撒龙告诉他说，哎，这件事情不要做声，不要做声，不要放在心上，哎，让我来处理就好了。所以这种事情哈，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做一个父亲的哈啊，如果家里发生这些，当然没有不见得这么严重的事情了哈，但是至少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为什么看见大卫为什么没有处理呢？我想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大卫自己没有立场处理嘛，因为他自己知道，中国人很喜欢讲一句话，上梁不正什么下梁歪啊。大卫自己不行，因为他这些事情，当时这个暗嫩跟这个亚撒龙他们都已经年轻期的，都已经这个不是三岁小孩子，他们都已经看见了嘛。那大卫凭什么？你看，如果大卫就说你怎么可以犯奸淫，他暗嫩大概说，哎，老爹，那你以前不是也一样吗？对不对？他如果问亚撒龙说你怎么杀了暗嫩，他说，哎，那你以前不是杀那个人家的先生了吗？对不对？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本身啊，做父亲的或者做父母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本身要守得住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教导我们的下一代。否则的话，像大卫这样子听见这件事情只有发怒而不采取任何的行动，好不好啊？那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会看到说，这个大卫虽然犯错，而神给他什么赦免了以后，照理说我们应当啊，其实我是在想，这个大卫在这个地方多多少少有一个阴影在了，导致于他没有立场去管教他的小孩子。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当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不会犯错的，但是当我们犯错了啊，神赦免我们的，神应该管教的，神会管教。但是我们既然领受到上帝的赦免，我们就应当要回转。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把那个阴影放在身上。我们不能因为说，哦，我以前也是这样子，一看一看自己啊，跟我一样啦，啊，我以前也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么的，不懂事，所以今天这个人跟我一样。所以大卫这样子就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们应当什么？我们应当就是说，这个知道神赦免我们以后，我们就知道不能在我们心中留下任何的阴影啊。另外一件事情就也让我们看见啊，圣经上面在四福音书上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一个眼睛啊让我们跌倒，我们应该什么？把那个眼睛给什么？给挖掉。如果我们有一只手啊，让我们什么这个跌倒，我们应该把这只手给什么砍掉，对不对？但是大卫当时哈，就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挣扎，因为他想说什么？他心中爱的是谁？爱的是那个加沙龙，对不对？哈，然后他当时又没有下定任何的这个决定哈，好，所以导致于这件事情哈，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大卫当时很爱小孩子，或许这个也没有影响力。那种种的这些事情导致于十三章这么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居然在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身上发生。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做父母的有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放在心上，不能像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这边出现两次，他说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所以今天很多做父母的都说，哎，这看到小孩子啊，算了算了，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放在心上，儿孙自有儿孙福。其实我们要知道，很多事情我们做父母的要放在心上。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来这个教导我们的小孩子啊。那大卫啊，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不是只有这个约拿达讲这句话，也不是只有这个亚撒龙讲这句话。我们刚才讲过了，我相信最主要就是说，大卫他自己本身也这样子。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机会翻到这个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个地方啊，当大卫哈，啊，叫人叫约押哈，啊，去把那个乌利亚给他杀死了以后了，大卫当时讲过一句话，如果你翻到第十一章二十五节哈，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翻一下十一章二十五，他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哈？十一章二十五节，他跟他讲说什么？他说不用什么？他说乌利亚也死了，王就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什么愁烦。”你看当时的大卫杀人， 然后告诉人家说，哎，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了，不要为这事愁烦了。所以你看大卫他本身就有那种 intention， 说杀了人还告诉对方呢，不要为这事情，小事了，小事了，小事了。所以你看这句话哈，不要愁，不要为杀人的事情愁烦。大卫也说，约拿达也说，亚沙龙也说，他们三个人都说一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一起学习，我们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哈，我们要非常的小心。OK，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说，这个其实这个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亚沙龙跟这个暗嫩两个人都骗他爸爸大卫，因为大卫以前就是骗人的，所以他儿子有样学样。这个暗嫩骗他爸爸什么？他骗他爸爸说把他的妹妹给叫过来，记不记得？然后亚沙龙呢，哎，也一样，骗他爸爸说什么？哎，把暗嫩叫过来，有没有看到？啊，他说他在这边再三请他不要嘛，他说亚沙龙就再三请求大卫，这个说你一定要把暗嫩给我带过来。所以你看哈，让我们看见哈，有些东西哈，这个欺骗一直欺骗下去，因为暗嫩也是欺骗他什么？这个他的爸爸，哎，他的妹妹哈。这个假装生病啊，然后爸爸也被骗，所以整个事情哈，你看十三章，说实在是一团乱，你骗我，我骗你，好像叠对叠这样子哈，大家互相骗啊，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而且他报复杀人哈，这个啊，他们两个人哈，这个大卫，我相信亚沙龙也是学大卫的了，因为大卫去杀这个啊乌利亚是谁去杀的？他透过第三者去杀的，有没有看到？这个叫做借刀杀人。那这个东西哈，哎，亚沙龙也学会了。你看看亚沙龙啊，把他叫来吃饭的，饮酒畅快的时候啊，他吩咐仆人说：“你去把暗嫩给杀掉。”也是一样借刀杀人。所以你看，整个十三章其实是十二章的什么的翻版，只不过是从上一代一直延伸到什么？延伸到下一代。上一代骗人啊，下一代也骗人；上一代借刀杀人，下一代也借刀杀人；上一代啊跟别人的这个啊跟犯了奸淫，下一代也犯了奸淫，好不好？啊，所以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十三章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十二章的翻版，就是爸爸怎么做，儿子就怎么做，好不好？好，所以他照样用这样子的事情，而且这个让我们看到。哈，这个亚沙龙哈，过了两年哈，他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呐、啊，对不对？亚沙龙不是要杀暗嫩吗？他等了两年，哈，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三章当中哈，大卫非常的被动，哈，大卫很少哈，这个提过这个啊有什么任何的反应，大卫就是只会撕裂衣服啦。要不然就是生气的时候该他生气他只生气了，然后就撕裂衣服了，躺在地上了，什么事也不做了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大卫在这个时候啊非常非常的软弱，因为他的灵命已经不行了啊。所以十三章你找不到耶和华神这件事情，这三个字你也找不到什么大卫去跟神来求告，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地方啊，你看这个亚沙龙逃跑了， OK， 好，亚沙龙逃跑了，这时候大卫的心里哈、啊、就非常的什么伤心啊，就放声大哭，为他儿子逃跑了啊。然后接下来我想这时候这个啊，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四章第一节哈、啊、他说希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亚沙龙啊。那同一个字在第十三章的最后几个字，他说大卫心里什么切切想念亚沙龙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想念这个字哈 啊在原文的意思哈、啊、不是只有想念啊，这个地方还告诉我们说这个想念哈、啊、除了想念以外还有一个是反对，因为什么？因为亚沙龙是什么？是谋杀暗嫩，所以照理说大卫又是一国的君王，哈，所以他一方面想念了，一方面又觉得说什么？他已经什么在律法上面他犯了谋杀的罪，对不对？谋杀的罪，但是他心中又想，然后又知道说他回来的话一定要被处死，亚沙龙回来的话一定要被处死，所以大卫这时候就什么？ 大卫这时候就什么，心中就非常的什么，好像这个叫做什么 dilemmas， 就是到底要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很想念大这个亚沙龙。很多人看你说，那你想很想念亚沙龙就回来嘛，你又是这个一国的君王，你就特赦他不就没事了吗？但是这不是神的旨意啊。神让他想念这个小孩子，但是神也告诉他说，律法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定罪啊，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去什么受到处罚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做父亲的啊，我们一方面想念自己的儿子，很爱他，然后一方面这个小孩子不乖的时候又必须被处罚，所以我们落在这个想念跟反对的当中哈。这时候你看，哇，我们接下去看第十四章，这样子的心态被一个人发现了，被谁发现了？约押。所以整个故事非常非常的复杂。为什么被约押抓住这种机会呢？因为其实约押很清楚大卫这个人。因为什么？两章十二章的时候去把那个乌利亚将军给杀死了，是谁下的命令？是大卫下的命令，写一封信偷偷的告诉约押说，你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让他死了。所以这种秘密哈，只有谁知道？只有约押知道。所以约押已经知道了以后，约押这时候，哇，你看约押实在太了解大卫了，而且哈，他对大卫有一个把柄。我们看到撒母耳下最后的时候哈，约押根本不听大卫的命令，他就把那个什么亚沙龙给杀了。所以约押也不是好东西啊。约押这时候他就什么，他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哈，他就找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很聪明的妇人，对他说什么，你假装居上。什么叫做假装居上？就是说你假装是这个什么，这个你们家死了人一样啊，然后他就教他，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所以你看哈，这个其实又是翻版了。约押也在什么，也要一样画葫芦。因为什么？因为约拿达才教完这个暗嫩说什么，你假装生病啊，把那个他妈给他骗过来。这时候约押他也要找一个妇人，假装他是什么，他是居上的，就是说啊，丈夫死了，然后叫他来，然后跟他说，约押就是说，哎，我教你怎么样哈，你就怎么讲哈。 OK， 好，那这个因为最主要他是知道什么，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哈，约押知道大卫想念亚沙龙，但是他又知道亚沙龙回来一定要被处死，所以他在这个当中他就什么，他就要利用啊，约押这个人很厉害。那他怎么利用呢？他就找一个这个聪明的妇人，然后去跟这个大卫说。那他怎么跟大卫说？他说，哎呀，妇女，我是一个寡妇啦，我丈夫死了，我有两个儿子，一人在田间争斗，没有人什么，没有人帮他们这个来解劝啊，来劝告他们。然后他说，这个就打死那个了啊。他说，现在全家人都起来攻击卑女。他说，哎，你将那个儿子打死了，哎，你要交出来了啊。那他说，啊，我如果交出来的话啊，这样子的话，我已经死了一个了。然后我再把这个儿子交出来的时候哈，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家就剩下的哈，就已经炭火灭尽了，就说就没有了。我总共才两个嘛，然后一个杀死一个，那只剩下一个，然后那个又要什么，又要交出来，因为必须要被致死嘛，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是交出来好致死他嘛。这件事情其实在讲谁你知道吗？就是在讲大卫嘛。他说，大卫你有两个儿子嘛，啊，他说这个打死那个啊，其实是在讲给大卫听。那他说，你现在约押哈，如果不是这个这个叫什么亚沙龙，如果亚沙龙出来的话，一定被他打死的啊。所以第八节就王就对他就说，我必须要我的丈夫，我们要以后再留后代了。这时候这个大卫也不是什么笨蛋了哈，大卫也很聪明啊。大卫这时候就对妇人说，你回去吧，我必为你下令，好像说我为你什么开恩啊，就是说你另外一个儿子回来的时候不用被致死，至少你们家还可以什么香火还可以传下去。其实这个妇人最主要就是要靠大卫把这句话讲出来，说我必为你下令，以后你的孩子不能被致死。他等一下要知道说，那你的亚沙龙回来齁，你也要下令你的亚沙龙不会死。 OK， 好，这是第一点。然后所以他跟他讲说，这个什么炭火灭尽了，其实他是在跟大卫说，你只有两个儿子哈，啊，当然他有很多儿子，但是暗嫩死了以后哈，其实你心爱的这个什么亚沙龙不能让他死啦。约押就是要抓住这 叫这个妇人去搞这件跟做这件事情，然后他还跟他讲说，愿这罪归于我父和我家，与王的王位无干。意思是要告诉大卫王说，哈，你儿子杀人哈，你要跟他说哈，其实是你大卫一人承担就好，一人做事一人担呐、啊，不要什么，不要传到你下一代，你让你的下代哈活就对了。所以这时候第十节他说，王说，哦，凡难为你的和你的就带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哦，这时候这个妇人就讲得很轻松了，他说，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落在地上。最主要是在讲说什么，大卫，你的儿子亚沙龙不能死，他回来你很想念他，叫他回来，你不能把他杀死，因为他什么，连一根头发也不要掉在地上，而且还叫大卫来起誓这件事情。不止这样子，这个妇人就说，哦，那你答应我，我再说一句话了哈。他说，你为何要谋害神的名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到最后他终于讲出来了，让那个逃亡的回来，让那个逃亡的回来。那王的这话就是证明自己错了，意思要告诉他说，大卫，你错了，你还是把你亚沙龙带回来吧，因为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泼在地上的水不能收回。告诉他说，但是你是可以把亚沙龙带回来的。 OK， 好。然后告诉我们说，第十四节后半段，他说，神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于成为赶出去的回不来的。整个事情哈，这个妇人所说的都是在什么，都是在告诉大卫说，你要把这个亚沙龙给带回来，你要把亚沙龙给带回来。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个啊，这个大卫啊，他不是省油的灯了、啊。他听了这么多以后啊，哈，哎，他就告诉他说，哈、啊，这第十八节，他说，哎，我要问你一句话，你不要瞒我哈、啊。那妇人说，哎，你说吧。第十九节，大卫王就说，哎，你说这些话，莫非是什么约押的主意？哇，大卫也不是笨蛋了、啊、哈，大卫也很聪明，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约押抓住他的把柄，啊，约押想叫这个亚沙龙回来。然后他在亚沙龙的事情上面，他还可以什么？还可以有好处就对了哈。所以他这时候这个妇人，哎，他也不是省油的灯了。妇人说：“我敢在我王的面前起誓说，王的话正确不偏左右，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来的。”他说：“说这话他是他教我说的。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为要挽救这件事情，因为约押就是要把亚沙龙给带回来。他说，我主的智慧却如神的使者的智慧，能知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哇，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哈，其实这件事情哈，又是上一次的翻版，所以13、14章很多都是翻版。记不记得在12章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情发生，当大卫去把人家的这个乌利亚王给杀死的时候，当时出现一个人，也是用一个故事来讲给大卫听，大卫终于懂了。那个人讲说，哦，有一个富人，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有很多牛羊啊，有一个穷人只有一只啊，就客人来了就不把这个很多牛羊的杀死，就专门杀那个穷人的一只。记不记得那件事情？那件事情是谁讲的啊？是一个拿单，对不对？拿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先知，对不对 ？OK， 好。那现在约押在第十四章、十二章的时候，跟十四章哈，你看看第十四章，约押去找一个谁来？找一个妇人，没有名字的妇人，一样画葫芦，对不对？你看哈，上一次也是去告诉大卫，十二章哈，好，你看那个第十二章的地方哈，对不对？好，对，十二章，对不对？啊。这个第一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有没有看到？好，所以这两个东西是翻版的，但是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这里哈。拿单是谁差遣的？耶和华神差遣，所以十二章你看还可以看到耶和华的。那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以前神怎么做哈，然后我们就要用人的方法哈。妇人是谁差遣的？是约押 ，OK， 约押 ，OK。好，所以两个人都是对着大卫，哇，我看大卫好幸福啊，常常有人用故事来跟他引申啊，让他能够醒过来。所以拿单跟大卫讲说， 有钱人跟没钱人杀了一只羊这件事情啊，大卫因为这样子，所以他醒悟了，他做了正确的，走回正确的路上，对不对？他就怎么讲啊，这个认罪悔改了，对不对？那这个约押哈做这件事情，让这个妇人哈，最主要是让大卫什么，把亚沙龙给什么给带回来，这件事情是错误的，是不合神心意的，是错误的啊。所以这个这两个当中哈，我们看这两个有一个很大的强烈的对比，一个是什么？差遣的人不一样啊，两个人听的都是大卫啊。OK， 所以你看哈，拿单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是一个先知，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妇人差遣的人，他说你要说我所教你说的话，所以那个教的人是谁？是约押。那约押是什么？是军人呢，对不对？哈，所以这已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哈，就是说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我们是要来听神给我们举例子说明，还是要听这个什么打仗的军人给我们举例子的说明。所以弟兄姐妹哈，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哈，一个是导致正确的走法，一个是导致错误的走法哈。 OK， 还有更重要的哈，最主要我这边跟大家提醒哈，就是说他举这个例子哈，举妇人这个例子哈，记不记得他说这个妇人说，我是一个寡妇，我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两个儿子吵架了以后没有人来劝，所以一个杀死了一个。那我想请问你，这某甲两个兄弟，甲跟乙，甲杀死了乙哈，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误杀，对不对？因为两个人吵架嘛，没有来劝了，就是吵架两人就不小心把他杀死了嘛。在旧约的时候，当一个人误杀可以到哪里去？可以到逃城里面去，对不对？对不对？那这个约押不懂得这些事情呢、啊、他编一套，对不对？但事实上这个亚沙龙哈、啊、杀暗嫩是误杀还是谋杀？是谋杀啊。所以你看亚沙龙，对不对？亚沙龙杀了暗嫩不是误杀，你误杀的话可以到逃城里面去。他是什么？他是叫他爸爸把他骗来，然后喝酒的时候，然后叫第三者给他杀，这个是什么？这是谋杀。所以谋杀的时候根本不是误杀，所以这个妇人所讲的这个故事是完全错误的，你不能用这样的妇人的意思。所以其实十四章最主要的告诉我们说，虽然他是照样的翻版，但是怎么样翻版也不能照上帝的意思来翻版，因为上帝是借着拿单所说的话，是一个富人跟一个有钱人，对不对？不杀自己的羊，杀了没钱人的羊，这件事情是什么？一个富人做两个小孩子。所以我们如果不仔细看的话，这个圣经上面有很多隐藏的东西在里面哈。所以告诉弟兄姐妹说，这个当中已经什么？已经差太多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加沙龙杀死这个暗嫩是一个谋杀，好 ，OK， 好，所以我们又继续看下去，从十七节到第二十节哈，他这边跟他说，哦，我主我王，你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什么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的神与你常常同在。这个说，这个妇人这么说哈，看起来像是什么？像是在啊，这个讲大卫你实在是太聪明了。但是另外一个角度，你有没有看，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好像在讽刺大卫呢，好像听起来让人家什么鸡皮疙瘩了，好像在谄媚大卫，哦，你太棒了，你精明了，你什么。常常有些时候我们就像这个大卫一样，人在旁边跟我们讲说，我们精明啦，我们能辨是非啦，我们有神的同在啦，这种种种种这些，其实哈，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妇人这么愚昧，这个约押也这么愚昧，一个愚昧的人要来告诉大卫说，你真聪明，神与你同在，到底是大卫应该自己知道自己与神同在，还是要借着一个愚昧的妇人，还是借着一个愚昧的这个约押啊？所以我们跟刚才已经讲很清楚了，大卫应当知道说，当时拿单跟他所说的是耶和华差派来的先知，今天约押差派一个妇人，乃是一个杀人流血的约押，而且大卫也应该知道说，当时是我派他出去哈、啊， 这个借他的刀去杀死那个乌西亚王。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哈，让我们看到哈，很多事情在第十三章跟第十四章哈，这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啊。所以第二十一节啊，王对约押说什么？我应允你这事，去把那个少年人亚沙龙给带回来。你要知道，把亚沙龙给带回来，这是违背律法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亚沙龙本来就应该处死，你把他带回来可以，你要把他处死。但是他把他带回来，他却是什么？哦，他却是这个把他什么放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带回耶路撒冷，然后跟他讲说，你自己回去，不要见我的面。所以大卫这时候知道哈，就像我刚刚讲，他想念，但是他又知道说不行，他一定要被处罚。因为他是谋杀的，所以他就把他放到什么？放到这个耶路撒冷的城，但是不让他进宫殿。那你想想看，这个亚沙龙不是省油的灯啊，他回来了，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他爸爸说你不能进宫跟我见面啊，这种事情只是更增加什么？更增加亚沙龙的什么仇恨，他心中更是气。啊，我已经回来了，你哈、啊，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哈、啊，那你又不能让我进王宫，心中更是怨恨。所以你看，这时候第三二十五节中间插了一个什么东西，他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地中，无论像以亚沙龙这么什么俊美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哦，实在是太漂亮了。他说他的头发哦，不止很美。头发剪下来还很重的，还是凉的，可见他那个头发不是只有乌溜溜的，还是什么，还是很重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插进这句话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说亚沙龙哈、啊，在这个地方非常的俊美啊，但是神所要看重的不是看重外表的俊美，神只要看重什么，你内心有没有丑恶啊？那他是什么？他是不择手段。这时候啊，我们可以想到另外一个人。跟亚沙龙很像的，也是很俊美的啊，但是心不是很神所喜欢，是谁？扫罗嘛。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亚沙龙不是好像是扫罗第二啦？所以你看扫罗以前追杀谁？大卫，从此以后大卫也要继续被亚沙龙来追杀。所以你看哈，所以你看事情都是一直在翻版。大卫之前被扫罗所追杀，扫罗又是身材高大，对不对？高人过一个头，长得很俊美。大卫以后也要被亚沙龙所追杀，因为亚沙龙又是俊美，他头发又很重啊，可以量称一称，还两百个色克勒。OK，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中间插一段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就是说亚沙龙，好、啊，就好像你现在眼睛闭起来，又想到说啊，大卫完了，又有一个人要追杀他了。啊，就是那个长得很俊美的，以前扫罗，现在是你自己的亲生儿子亚沙龙。事情果然不出所料，他说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足足住了多久？两年呢、啊？我看那两年哈、啊，这个亚沙龙如果没有做心理这个心灵治疗哈、啊，或者是他在那两年当中哈、啊，一直怀恨在心，因为他什么？弟兄姐妹把他画起来，足有两年没有见王的面。你知道那个心里面哈，那个含恨哈，两年呢没有办法疏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亚沙龙这个人哈是非常的什么阴沉的。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他的妹妹被人家奸杀的，被人家强奸的时候，他什么不说话，哎，不说话，他还是等了多久？也是两年啊，也是两年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那时候两年，这时候两年，在这个两年当中哈，中间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沙龙哈，他逃离开这个京城有三年的时间哈，所以总共加起来这几年哈，他心中非常的怨恨。这时候他就去找约押，约押就不来，因为他找约押最主要就是说，哎，你帮我引进王宫，让我可以看到我的爸爸。结果约押不来哈，你看更奇妙的这个。亚沙龙居然去把约押的田给放火给烧了，哇！你看，所以弟兄姐妹可以看到亚沙龙这个人哦，真的是不择手段，真的是不择手段啊！他一定要看到啊！所以你看，这个叫做什么啊？老千对老千呐、啊，啊！你可以看到，嘿，因为他利用他，他也利用他，他彼此，所以约押当时一定想说， 你这个家伙好不容易哈，我用一个妇人告诉你爸爸，然后把你给带回来，你今天把我的火给烧了，把我的田给用放火烧了。哇，这时候我相信这个约押心中也是很不甘愿了，导致于到这个撒母耳下的时候，约押把什么反过来把亚撒龙给干掉了。但是那时候大卫再哭也没有用，因为他喜欢他的亚撒龙，好不好？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亚撒龙回答约押说，我打发人去请你来，好托你去见王，替我说我为何从基述回来，不如仍在那个地方吗？接下去他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现在要允许我见王的面，他说若我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可见我想请问你，亚撒龙知道他杀暗嫩有罪吗？他还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也有讲说什么，我告诉你哈，他最主要就是他最主要这个亚撒龙最主要就是，我告诉你，我哈只要见我的王，我死了我也甘心，管他以前哈我犯了什么罪，你要杀我就是了。他说我若有罪，可见什么，他一直认为他没有罪，他一直认为暗嫩杀暗嫩是替他的什么妹妹在报仇，其实他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隐藏的就是什么，他要做王啊，他要做王哈。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人心的诡诈哈，坏到极处了啊，坏到极处，他在等着机会。我们从15章、16章、17章可以看到亚撒龙机会一来的话，他就会被那个叛变了哈。所以到最后他说亚撒龙，大卫就叫他来说，亚撒龙他说来见王，他在王的面前俯伏于地，然后大卫王就跟亚撒龙亲嘴。这时候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在新约的时候也有一个浪子回到父亲的地方，然后父亲跟他亲嘴，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他这个浪子根本没有回头啊，啊，浪子还是认为他没有罪，而且不止如此，那个爸爸还是非常的什么昏庸啊，所以这个地方是父子两个人哈，不是真正的和好，不是在属灵上的和好，而是在什么，在那种人家去调解人工的，我看那个和好是人工的啦，啊，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今天呢，啊，哈。在整个13章到14章哈，告诉我们说，哈，有些时候哈，这个啊，我们要知道，大卫因为在11、12，他犯下了很大的错误哈，所以导致于13、14，刀剑不离开大卫的家。虽然上帝赦免了大卫，但是上帝对大卫的管教仍然要继续进行，对他有三个很大的管教。第一个就是说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要死了，那已经应验了。第二个是什么？刀剑不离开他的家，现在已经应验了。啊，第三个，将来你可以看到说，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他要看见他自己的太太也被人家羞辱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很多都是什么？重复第11章、第12章，人手中所扮演的，不管是欺骗，不管是犯奸淫，不管是凶杀，种种这些啊，在不同的人，但是演同样的戏码，好不好？啊，不同的人演同样的戏码，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哈，这个耶和华的神这三个字，耶和华这三个字，在撒母耳下，在第13章、第14章从来没有出现。可见，当人的心啊被仇敌所掳获的时候，根本不把神放在眼里。你看看以前的大卫是这么的合神心意，但是自从他在阳台上面没事做啊，看见女人洗澡以后，一下子跌下来，整个家庭就已经家破人亡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一步错步步错，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看见大卫当他失败了以后，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失败了以后，我们如果不再回转，我们也是家破人亡。让我们看到他的下一代真的是兄弟彼此残杀，甚至于来玷污了自己的妹妹，也让这个约押有机会可以在这个中间挑拨离间，更让我们看到约拿达这个人极其的狡猾。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跌倒的时候，在我们的身旁也是有约押这样子的人，也是有像约拿达这样子的人，在我们当中来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愿我们真的是能够再一次警醒，让我们看见 我们不能像在这个当中的大卫一样，他只有发怒而却没有做任何的行动。求主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提醒我们，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